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卫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哎，在我们今天这个开始之前呢，哎，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当中，后来这个讨论的这个相关的话题之后，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都留言在微博上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键是针对于目前的联盟党、工党、绿党等等这些大党派和小党派的这些不同的政策和言论哈，都有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王帅就说了。并非自由党的过错，主要是工党要取消 negative gearing， 动了华人售楼行业的饭碗。那么这些人又多数是各个华媒的后台，结果就可想而知。他这个评论哈，是针对目前可能有一些网上的评论指出，好像最近对于工党的这个指责声音又比较多。那么对于这个自由党的政策，
尤其是复扣税提的，
复扣税的政策，特别是自由党的复扣税政策改不改的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在进行一个讨论。
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位网友叫 Ninus AU， 他说觉得如果那些中国来的老板不接受就罢了，就怕楼上的年轻人也因为恐同而阻止社会进步，就真的是悲哀。百年前离婚堕胎不都是经过了艰辛才被世人接受的吗？
哎，这是昨天根据我们这个
同性婚姻
合法化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萌萌的南半球好惬意就说华人不融入，包括政治会导致和主流社会的疏离，性向无法诱导，否则异性恋这么多，怎么没有诱导同性恋变成异性恋呢？那么他认为都是天生的。
接下来这位是个笑脸哈，这位听众朋友留信，他就说，同性恋不是疾病，但同性婚姻绝对是不正常的，一夫一妻是人类文明的产品，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的比较热议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当然也是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社交平台，通过我们的网站，以及通过我们的手机应用来表达您的看法，
大选的一些政策的看法。
特别是今天11点到2点在 Chesswood， 然后我们的普通话节目组和广东话节目组会走上街头，那么跟听众朋友和社区领袖、政党领导人和代表进行一个直接的见面和接触，欢迎您届时参与。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在历史上的今天了，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话题，从每日邮报带来的消息来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两大超市这个 Woolworths 和 Coles 的价格战可以说是从天上打到地下了啊，一种比着看谁更实惠更便宜的这个对抗，那令一部分消费者都欢呼就说让价格战来得更猛烈。
哎，这两个就杠上了。但是民间有老话说得好，只有买错没有卖错，好，羊毛不会出在猪身上，一分钱一分货等等等等。所以结果最近就不少还没有被血冲昏头脑的网民就在网上抛出了一些腐败变质的食物还有被虫蛀的水果的照片，就指责啊，超市你打价格战最后吃亏的其实还是消费者。
虫蛀的水果说明没有农药。
你跟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想法。当然啊，这个因为表面上看呢是超市打价格战实惠了大众，而其实的结果却是超市拿出了一些变质腐败的商品来便宜处理给了消费者。
后来这种做法就像在人家说厕所里丢炸药包激起了公愤。所以最后很多消费者就去到 Coles 和 Woolworths 的这个 Facebook 账户上留言了。那么首先来看一个叫 Michael Harris 的，他在 Coles 的这个账户下留言，就说这儿看着贴了一张照片，你们早上送来的 cheese， 照片上这块这个 cheese 的奶酪已经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绿毛，这就是买 cheese 送一块草坪的意思吗？
是的。那么随后 Coles 又回应了 Harris 的批评，并且向他道歉，就说在运输过程中难免会发生食物包装破损的情况，那包装破损后呢，空气和细菌就导致了变质。
好，还有一位顾客在 Coles 买了烤鸡，就拿回家切开一看，里面的肉还是生的，多新鲜！红，就是为了省电是这么干吗？
是为了开 heat 是吧？
真是。还有一个顾客是买了表面全部发霉的这个蘑菇。有人说这超市挺大方的，知道蘑菇属于真菌，买一赠一，买真菌送霉菌。
那说完了 Coles， 我们再来看看 Woolworths 哈，他们一样也没能避免这些问题，比如说虫蛀过的草莓啊，发霉的大米啊。 Facebook 上也有许多的顾客表示再也不会去这种超市来购物了。
后来我们看到 Coles 的发言人出来接受采访了，就是他们过去呢推出了很多的低价产品，未来还会继续压低成本，继续卖便宜的东西给大家，而且尽量的让顾客每次消费都能够得到实惠。
你看，就你说的嘛，觉得挺实惠的嘛，买真菌送霉菌，反正买一送一。
哎，买个草莓还有虫给他们当质检员是吧？所以在这儿奉劝那些超商，现在是物价高企，大家是真的是想能省就省点儿。
是，
但是也不是说人家省了就该买你劣质的产品，对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上就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没了。对吧？
这个说好的买便宜的食品，人家并没有说我要买变质的食品呢，
对
吧？对
的。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神曲，也是跟信用有关，叫《说好到白头，你却焗了油》。
晚上登录 QQ， 跑到群众瞅一瞅。 超过九十九，我不知拍到了多少楼。亲友们很优秀，群妹妹也都不愁。好想找个当女朋友，又不知该怎么开口。一个人的寂寞，整个群的错，群中妹妹为何都沉默。认识这么久了，该谈谈感情了，趁着年轻不要把岁月蹉跎。一个人的寂寞，整个群的错，这么多人没个了解我。我没房也没车，存款也不多，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单身的多哥。说好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去了游。等我也跑去聚了友，你又偷偷剃了光头。
都是赶不上这个变化哈，
赶不上趟了哈。嗯
嗯，
说好剃，说好到白头，你却焗了油、
嗯、
我去焗了油，你又剃了头哈。哎，但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报道还是比较舒心的，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爸爸在家总会难免遇到一些带孩子的时候，
嗯，
那
而且带女孩子对吧。
哎，头发长的女孩子尤其是
嗯，
梳头绝对是一个让爸爸比较头痛的问题。
是的，我们来看每日邮报的报道呢、
嗯、
一家位于新州 Cronulla 的理发店为父亲们提供了一门课程，专门教他们给自己的女儿打造美丽的发型。这家店的店长表示，现在很多妈妈们也有工作要忙啊，孩子的爸爸们呢就要帮忙分摊家务，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给女儿梳头发。
嗯，你知道很多爸爸拿着这个梳子啊，这个真的是不太会摆弄，不知道怎么给孩子梳造型，就是梳不梳好看的发型还是其次，还经常把孩子给头发给扯疼了、
嗯、对，
所以这家店他就开了一个2个小时的课程来给爸爸做个培训。
是，课程的时间呢定在周六和周日，爸爸加女儿一起的这个费用啊是45块钱，如果付60块钱的话呢就可以带个工具包回家，里面有刷子啊、发圈、发夹和一些头发的护理产品。
嗯，给大家给他给爸爸就是培训些什么呢，就是、嗯、怎么用洗发香波，怎么护理保湿，还有治理这个头虱。
头虱是什么？
头上的跳蚤呗，虱子。
这就只能刚才歌里唱的剃光头就好了吗？
这真的是在学校里有些孩子经常学校会发一个单子、嗯、在学校里发现有些孩子头上有这个，他会互相窜，所以要注意。嗯，
哦，
啊，当然我们返回来说、嗯、说不要说治理头虱，先说这个重头戏，人家主要是冲着梳发型去的。
头虱就是轻头戏了是吗？好，绕不出来了，好，继续继续。
也编头发，咱们先编头发。
嗯，
比如说梳普通的这个马尾、发髻、编辫子哈，这种创意性的发型。
哎、嗯，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前5堂课呢，目前是被预定一空，好多父亲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掌握女儿们最喜欢的这个发型。
我其实想到我爸小时候给我梳过一次头，最后他之前说，等我有空了，我一定要好好给你梳一次头，我特感动。结果到后来他给我梳头，把我扯的来回就是惊叫唤，就是痛啊！我一说他最后毛了，梳子人不想跟你梳了，太麻烦了。后来就带当天带我去剪了一个短发，这也是梳好到白头，你却焗了。有啊，我们接下来还是来自于《每日邮报》的报道，就是在澳洲开车交规是非常严格，我们知道哈。
是的，深有体会。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
被罚过是不是？
看别人被罚过
哦、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平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包括停车都是非常谨慎的，而且要严格的遵守规定。
嗯嗯，这个安全问题肯定是最重要的哈，要不还就是扣分扣钱，这个警察是绝对不跟你讲情面的。
关键是你都见不着面就没有了。
这个每个人一般一年12分，
对，
就是不同的违规扣分不同嘛、
嗯、
但最近在墨尔本有一个女司机是扣了157分。
我的天哪。当然他还正在
你看算到年数上面，
他正在坚持说在下个月把他的驾照拿回来然后继续开车上路，
这
心也是很大嘛、
这个、嗯，我觉得关键难以置信啊，挺毛骨悚然的。他这一上路就是一个人走道都嫌窄啊，我觉得得清场的节奏啊、
嗯、
谁敢跟他在路上一起开啊。
那这位现年32岁的女壮士 Michelle 呢是如何给自己积累出这样的 无人能及的高分的呢？
嗯、
就连一名交警都表示，这个活久见啊。
嗯，人家李易峰才扣了24分呢。那因为这种天天在路上抓违规的专业人士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记录，估计。
嗯
嗯。
但是这名女子却在对一系列交通犯法行为认罪之后，还是决定要在下个月拿回驾照啊，继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没活路可走。
真的是不敢跟他开在一条道上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能够拿下157分，一年12分，那十几年的分都扣完了，也不是说不都不是烦人，是人烦了。这种真的是他的违规品种有哪些，给大家伙来说一说。这当中就包括了无照驾驶、超限、超速、车距不够、在紧急道上驾驶等等。人家警察说了的，曾经在几分钟之内就抓到他连续违反了6个交通规则。
关键是啊，就是尽管用
系统，
哎，就是有这么一份独一份的驾车历史记录，但是人家自己还是认为自己是个老司机，而且是绝对的老司机。
嗯，
而且不光是老司机，还是好司机。
那他关键是他要不然怎么他的理由很荒唐，他就说我要是不好，我怎么还能保留驾照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也想问，你知道吗？我想问一下，当初他这个驾照在哪儿考的，怎么过的？关键是他违规了，扣了157分，他都为什么还能够把驾照给拿得回来？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当然是被问到他是否能够很快再次驾驶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就胸有成竹，回答说：“当然，下个月就能拿回驾照。”
真的是这个问题要得问清楚。所以我们看到有网友留言给他说：“对于他这种自信，要给他103分，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再多一分父爱。”
那而澳洲
太损了，这网友。
澳洲这个道路安全交通这个基金会就说了，任何违背交规到这种程度的人，都明显是极度缺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的关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是哪是不负责任？我觉得这简直是，哎呦，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如果他还再能把驾照拿回来，这个事儿这应该弄明白了哈。
嗯，
就是我们不允许一切。啊，我们允许一切危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这个
不危害社会，
啊、我都被他气糊涂。我们允许一切不危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这种酷炫狂霸拽行为，但是反对一切危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酷炫狂霸拽行为。
是的，
绕进去了、
哎。好，咱们把这事儿撇开。那么最近呢，有
不撇开，就是说酷炫狂霸拽、
对，不是就把他这个。157分这个撇开啊，最近是关于俄罗斯足球流氓的消息，我们看到是铺天盖地。
嗯，
那为了顺应时势呢，我们今天决定拿出相对比较多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有关这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一系列的这个消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这个米歇尔看看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酷炫狂霸拽哈、啊。
嗯，
俗话说得好，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1000个人眼中只有一个战斗民族。比如说像什么零下几十度还户外游泳啊，百米高楼单手吊啊、逃票游客、森林奏跑灰熊、大妈倒拔杨柳啊，还有这个以前课本上你看过没？列宁攀悬崖看日出，还真有一幅图，列宁这样贴着，就像我还以为他去华山了，你知道吗？那个这样，
我们可能就这个年代有点久远啊，我真的是没学过。
好讨厌，是就我学的比你晚一些。那这样的难度系数不是所有的民族都算得上的。我记得以前看一个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笑话，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帮美国的这个游客到俄罗斯去玩，就在森林里遇上了一头大灰熊，就熊就追他们，他们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呢，就踏坏了一群正在露营的俄罗斯人的营地，然后呢，我那不得了了，就胖揍了，就揍到最后的时候，一个俄罗斯人说了一句：“刚才这一帮奔过去的爷们儿当中，只有那个穿毛皮大衣的那还算条汉子。”我觉得这个笑话当时一直深深的刻在脑海里了。嗯
嗯，这个有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知名博主今日头条就报道了一条消息。
嗯，
最近战斗民族俄罗斯彪悍的史册当中又被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这个不太算光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
哎，6月12号欧洲杯 B 组首轮第二场较量在马赛战罢了。那英格兰在补时阶段的时候以1-1战平了俄罗斯。整场比赛过程在一小部分基本只看脸的资深伪球迷眼中有些无聊，但是我们看到在赛后的英俄球迷互殴成为了这一次欧锦赛最大的新闻。这个劲爆的程度已经完爆勒夫喜欢吃他爱吃的某样小零食了。那么熟悉足球这个竞技体育项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号称流氓界老大的英格兰足球流氓，每次其实他们是赛场外的这个焦点哈。
嗯，当然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在2016年的法国呢，他们却遇到了史上最强劲的对手俄罗斯的足球流氓。
我们叫 流氓会武术，挡也挡不住。
真是会武术。
嗯，
我看完了以后惊呆了，真的是会武术。
哎，那么他们究竟强劲到什么地步？通过一组数字给大家对比一下。
嗯，赛前呢，两方就曾这个对杠，那但是对杠的结果呢，完全是一边倒，至少31名英格兰球迷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1名英国球迷生命垂危，这个我们当时在看新闻都看到了啊。
嗯，
而在这场查架当中呢，赛后更是一打就是5天，那么又有上100名英格兰人被送进医院，10余人重伤。
嗯，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方面，看看他们塔斯社的报道的题目就叫做马赛冲突事件中没有俄罗斯受重伤，感觉在发喜报一样的我觉得。嗯，因为这个英俄双方实力不均嘛，所以法国警方就派了警察，但是结果证明盾牌和钢盔也没有干过俄罗斯拳击。
英国人打不赢，法国警察又镇不住，那么就逼得欧足联不得不发表这个声明，暂停俄罗斯的这个成员资格，并且罚款了15万欧元，而且指出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球迷查架，俄罗斯将被驱逐出欧洲杯。
嗯，但是这种罚款又要禁赛的严正声明，只是把俄罗斯的足球流氓给镇住了一天，
还是有效果。
一天 有效果，结果第二天下午就一群俄罗斯人穿越法国前全境，横跨1000公里，从法国最南部的马赛一路追打英格兰球迷，到了北部的里尔城。
追打
这个词儿，
是的。那这个当然就不仅是吓坏了英国人哈，好多这个把法国里尔当地的学校吓得就直接就停课了。
嗯，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给俄罗斯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代价，但是这个酷炫狂霸拽的俄罗斯足球流氓放话说了，反正我们根本就不关心比赛，球队被禁赛反正没球赛可看，那就继续打，
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哎，
但就算是刚刚被这个完虐哈，但是要说起足球流氓这个鼻祖，
还是英国的足球流氓。
还得返回到英国去说。
嗯，
那第一次有记录的英国足球骚乱可以追溯到14世纪，
历史悠久。
哎，当时的国王爱德华二世担心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禁止了足球运动。
嗯，但是我们看到在上世纪70年代，足球流氓死灰复燃，80年代就发展到每一个球场都能在场外再打出了一个战场来，变成了一种文化。大家可以看看有个足球流氓系列电影很有名，叫 Hooligans。
嗯嗯，那么呢，不过不得不说的就是近年来英国足球流氓战斗力和这个全球经济啊基本上是实现了接轨，那么
疲软了，是吧，
出现了一个急速下滑和疲软的状态。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喝醉惹事儿查架，但是在这届欧洲杯这个赛事上呢，却被后起之秀，我们就刚才说了，这个俄罗斯足球流氓秒成了渣渣。
嗯，那这个俄罗斯足球流氓的战斗力，大家可能想为什么在短时间内那个成功打怪升级直接通关啊，这个原因就是人家这次的要从他这个此行的目的开始说起。
是的，真的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些俄罗斯人不远万里的跑到异国他乡真的是去支持自己的主队啊，错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5套节目直接采访的这个相关的人终于告诉了我们的真相。
嗯，接受 CCTV 5采访的这个人是姓弗拉基米尔的俄罗斯男子，一般都是这个姓，是他吗？
是他，是他，就是他。
被 CCTV 官方认证，在这个他这个采访对象下面打了一排字，上面写的是俄罗斯足球流氓，给了这样一个头像，官方认证。那这个男子在采访中就是有图有真相、有姓有名的就说了，我们120个俄罗斯人打跑了2000个英格兰人，我们就是去告诉英格兰人，他们根本算不上足球流氓，我们才是真流氓，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纯爷们儿。24K 呢，
关键就像你说的，这采访亮点是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赋予了这个俄罗斯老大哥足球流氓这个头衔啊，官方认证，值得信赖。
对对对，而我们叫 CCTV 主要是播体CCTV 5是体育频道。
是的，
据说啊，其实本来这次有英格兰足球流氓是心怀理想要维护英格兰足球流氓霸主形象的，所以他们是特地发起了 solo 的表演哈，但是据说是他们先发起的，不过好像找错对象了。
怎么说呢，
在这儿可能要送给英格兰足球流氓一句俄罗斯的知名谚语，叫铁棒横扫无招可挡，若敢抵挡铁棒加粗。有点不大顺溜读起来，但理解能力
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人若犯我我
你还有加倍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就这个意思。那当然，而且在这个查架当中呢，甚至有俄罗斯议员在看到欧足协的声明后表示，打得好啊，英国人挑衅就该揍，干得漂亮。
关键是你看到没有，后来
问，三观是很厉害。
你看到我就是采访普京的时候，关键是所谓叫上梁啥下梁啥，
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二度采访。后来在他们这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不是问他说，为什么就是 英那个叫什么欧足联就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当时还挤了一下眼睛，说的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们200个俄罗斯人就能把2000个英格兰人给打跑，然后下面全是鼓掌吹口哨和拍掌那个笑的，就是这是在俄罗斯的电视台，所以可以看出来。当然我们常说这个失败是成功的亲妈，
嗯，
一夜失眠不代表夜夜失眠。
是
这个欧锦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英格兰人出来，古晋人就说了，他们只是暂时性的失利，因为有上千的英格兰人因为足球流氓的黑历史被禁止出国，咱人手不够啊。
好、哦，但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立刻就出来反击，就说俺们也没有上主力队员，对吧？而人数但人数足够胖揍你们了，对吧？
嗯，就是他们一国家电视台的作为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新闻标题取的叫一个奔放，那叫做250名俄罗斯球迷打退数千名英格兰人攻击，迫使他们狼狈逃窜。
这是客观的说了一个事实，
所以说就是什么零下几十度游泳百米高楼单吊啊，这个逃票的游客森林胖揍灰熊，大妈倒拔杨柳啊，这种普通人看来都是外挂技能，对不对？
嗯，
很多人都不敢去尝试，但是这可能对一个战斗民族来说，有人说这是从娘胎里带的标配。
所以这个看球嘛，这个欧洲杯，那么内行人就看踢球，外行人就看这个他们在这打来打去，
再外行一点看颜值。嗯，但关键是他们这次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俄罗斯的这个团伙。
是我们看到这个 BBC 有报道说，本届欧洲杯俄罗斯足球流氓的主力是一个规模为150人的团体，那这些俄罗斯足球流氓早就已经为这个极端暴力行动做好了准备，而且有能力逃脱警方的追查，有备而来。
哎，那要知道在俄罗斯这个足球流氓他被称为乌尔特拉斯，他意思就是说足球迷当中的狂热粉丝，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团体，那其中他有一个网站是声名在外的，据说就给这次英俄球迷骚乱输送了不少的力量。他们特地这个网站的运营者在月初的就发表了一个这个声明，就是说要在欧锦赛小组赛时歼灭英格兰的球迷。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了嘛，这个流氓会武术挡都挡不住，就是这么一个效果。那相比呢，英国足球流氓、俄罗斯足球流氓的年轻，他普遍啊是在20到30岁之间。哎，
就是全怕少壮哈。
太能打了。
而且俄足联的这个前发言人说了，这些团体成员中大多数都是拳击手，喜欢这个综合格斗，就我们经常说的 MMA。上来给你来个十字固。有很多人还是有特种兵的背景的。
那这一点哈、真不是吹。那么这些，哎呀，在英国球迷口中呢，也都得到了这个证实，因为他们回忆呢这次恐怖经历的时候，就很多次都提到了很多俄罗斯人这个着装统一都是穿这个黑色 T 恤啊，清一色的运动跑鞋，而且几乎个个都是大块头，下手特别狠，见着人就打，看起来就像是黑色死亡军团。
所以而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超群，在打斗上基本上选择只用拳头。可以看在 CCTV 5的采访当中，那个俄罗斯足球流氓说的，打架对我们来说就像运动，我们没想过要打伤杀伤谁，我们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
这个太厉害了，我就当时你这问他，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足球流氓打架这么肆无忌惮，因为背后有大佬，
弗拉基米尔背后还站着弗拉基米尔，
好多弗拉基米尔。那么一些团体呢已经公开宣称得到了黑手党等黑帮的帮助，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了，这个足球流氓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
他真的是团体，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说了吗？他不仅仅是为这个黑帮，他不仅仅给他提供去看球的这个费用哈，还赔偿一些照价赔偿损失，比如说这个罚钱啊怎么样。关键他们出发之前，这黑帮给他们进行了半年集训，有专业的健身房和拳击教练，还配备了专属的营养师。
那有了黑帮的庇护呢，一些足球流氓更是放言，就说我根本压根就不是球迷，就是为了打架而来打架。
我感觉他们是备战奥运去的，
就已经黑帮化了，你知道吧？
这个，但是我觉得，虽然说他这一架成名，成了新一代的这个流氓霸主，但是是遭到了来自于全世界的谴责。
哎，那么暴力呢，已经成为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足坛的一颗毒瘤。当然，相信很快这些人如果一旦被抓住的话，肯定下场就跟之前的英国足球流氓是一样的，就是你以后这比赛我蹭蹭全都给你禁了，你就别去了。
哎，关键我们看到2018年世界杯的主办方就是俄罗斯，
这非常令人担心。
对，关键是这个欧锦赛的事儿没说完，这个英雄不论出处，流氓不分男女。最近英国媒体就发现，俄罗斯已经备战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储备一大票的打手，关键这当中很多是女的。
而且年轻貌美是吧？
是的，俄罗斯妹子嘛，因为都知道是他们国宝，很漂亮。
那有这个团体的大姐大就表示，他们原本呢是归在男子足球流氓团体旗下的，后来他们发现凭借俄罗斯女生的战斗力完全可以自立门户。
嗯，他们在网上就说了，自己和本国擅长拳击的男球迷是一样的，对自己的国家的爱的深，对对手恨的深。他们老早就开始召集人马，在俄罗斯的一些树林里开始展开这个拳击和格斗训练了。
而且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具备这个运动员的背景，有些还是冠军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非常不简单。
是他们在这个
变成这样了呢？
最关键，女足球流氓在网上就说了，把对手放倒就跟做一碗罗宋汤一样的简单。而且他们说，他们要在这儿等着两年后那些来观看世界杯的外国客人。
俄罗斯厉害了，现在一边的是这个
国际田联也把他进了，
国际田联和国际奥委会对他的这个禁令。那么另外一边，连足球这方面又开始出现了这么厉害的足球流氓，可能到最后又是一大堆的禁令。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 SBS 普通话节目依旧在7点到9点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那么再次提醒您，今天的11点到2点在 Chesswood 有我们的活动。